点 Go English 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俄罗斯袭击奥德萨港口粮食设施，皮尤报告，全球压倒性认为中共干预别国，不信北京贡献和平。美国众议院荣休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纪念历史性访台一周年。记者连线，北京连日暴雨，至少20人遇难，数万人受灾，
也是一种豆腐渣工程，而且刚刚修的就塌陷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关注一组国际和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俄乌局势，乌克兰官员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并损坏了乌克兰南部奥德萨地区的港口设施，俄罗斯的无人机也袭击了乌克兰的首都。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的袭击损坏了一台谷物升降机，并引发了工业和港口设施的火灾。美国众议院荣休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三在旧金山发表声明，纪念他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对台湾进行历史性访问一周年。声明说，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一如既往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世界面临在民主和独裁之间做一个鲜明的选择。声明还说，北京持续对台湾的进犯是懦弱的，不能以沉默处之。为在太平洋更远距离应对中国，美国国会讨论拨款提升现有导弹射程。路透社星期三引述两位不具名国会助理和两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正在研究通过使用威力更强的推进剂和更轻的弹头，将现役的某些武器的射程增加大约20%。消息人士不愿意具名，是因为他们并未被授权公开讨论此事。美台关系，拜登政府准备要求美国国会依据美国对乌克兰军援的补充预算案向台湾提供军援资金，以便在北京日益强化对台军事威胁和恫吓的情况下加快向台湾提供武器的速度。这项预算申请案如果获得国会批准，台湾将史上首次通过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外国军事融资的渠道获取美国武器。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白宫预计这个月内将向国会提交这一要求。台湾行政院数位发展部星期三宣布，总部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最大卫星运营商欧洲卫星公司已经确定成为台湾的合作伙伴，有可能通过中轨道卫星在暂时或紧急状态下向台湾提供通信服务。台湾数位部为了强化通讯网络的韧性，目前在推动为期2年的应变或暂时应用新兴科技强化通讯网络数位韧性验证计划。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对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的一家中国国企参与马尼拉湾的新区开发项目表示关注。菲律宾垦务局表示，马尼拉湾的建设项目有6个通过了审批，其中有2个交由中国交建、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和菲律宾公司以及马尼拉政府共同实施。被列入美国制裁清单的中国国有企业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公司，简称中国交建。美国国防新闻网站国防博客星期三刊文说，中国新型隐形战机歼-20即将进入量产，预计每年可生产100架，大大超过了外界的预期。歼-20是中国最先进的国产隐形战机，它的主要武器舱可以携带至少4枚 PL-15 导弹，而在不使用外部挂架的情况下，可以在2个侧面武器舱内携带2枚 PL-10 近程战斗导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才是一组国际和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中国火箭军八一前夕换将说明了什么？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八一建军节前夕视察西部战区，再谈肃纪反腐，并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出席新任火箭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晋升上将的仪式。火箭军高层此时换将说明了什么？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从正面上来考量他，他必须反腐，对吧？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如果这个贪腐特别严重，那对这个政权，对这个军队的稳定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从正面上来讲，他作为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一定要反腐。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反腐是习近平手中非常好用的一个武器。那因为他可以用此来驯服所有的这个他的部下，包括政府内的，包括军队中的将军，啊，来这个用这个反腐来这个让他们进行效忠，不然的话，可能你就会失去位置。所以，这个反腐是习近平不会放弃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如果任军队腐败下去的话，当然会影响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你频频的反腐，也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刚才已经讲了，像这个火箭军这么重要的一个兵种，啊，实际上它不仅是威慑着美国，实际上它这两天去了这个西部，很多人认为说可能放弃台湾了，不是，实际上打起台湾来，恐怕西部战区比东部战区还要重要。就因为这种火箭军战略武器战略威慑的重要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火箭军出水，当然会影响全军的这个士气，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习近平的政治，以及这种专制政权以及党控制军必须出现的问题。任何的腐败，像火箭军这个，我们刚才说团灭，为什么团灭？可能他这个腐败已经把这些人都连成一体了，这个连成一体，他就形成了很大的利益集团，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出现瓦格纳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形成自己的一个子弟军的感觉，你不能有子弟军在中国军队里边，有子弟军你就抱团，你可能就有造反的可能性，所以腐败让这些将军抱团在一起，这对习近平可能是个心腹大患，所以是个危机，所以他必须进行这样做，进行这个不断的进行反腐。
那么，火箭军换将背后是否可能涉及美中之间的情报博弈？美国资深媒体人魏比洲告诉美国之音，
我想当美方拿到的这个情报啊，还有各方面资讯呢，显然比我们外面知道的要更多。我想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这种各方面不同的这个跟中共这方面恢复接触、跟交流、跟沟通情况之下，那么在军方这方面一直是美方一直要做的，包括跟李尚福在一起的这种要求，这就是一直在说啊，担心在中共这方面，不管是训练也好、判断也好，或者是对于整个事物上的认知上也好，常常可能会引发这个擦枪走火的情况。因为美国跟俄国之间啊，早期跟苏联之间这种来往等待之间的误判，不管海上飞机、空军或者是地面上这种各种的情报上的误判，常常会有发生，但是他们基本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护栏。在中方在这边来讲，你现在已经看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军种的这个人事上的这么大的一个调整，而且是背后调整的因素让大家众说纷纭，所以这个基本上的不透明度也会增加美方对于中方、对于中共这方面各种不同情况的这种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和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中国火箭军惊人扩张，上不封顶不可预测，是否激化对立？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来 随着前外长秦刚以火箭速度上位和坠落事件的发酵，中共火箭军冲入重头新闻行列。美国研究人员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不断扩建紧急洲际导弹力量，可能会向基于预警发射的高戒备状态发展，而且中国总体部署的核力量将越来越与其公开声称的核政策不一致。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薛小山的报道说，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克尔·伊普勒斯七月上旬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202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斗序列。这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中，中国火箭军的作战导弹旅数量翻了一番，达到至少40个。伊普勒斯指出，火箭军还在东风五发射井附近建造新的或者升级现有的地下设施，这可能表明中国希望把核弹头储存在靠近发射井的地方，以支持更高水平的战备状态。伊普勒斯认为，分析解放军火箭军实际部署的武器和数量，成为了解中国如何看待以及如何使用核武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之一。他的这篇报告详细记录了火箭军6个旅的位置坐标，以及每个作战单位拥有何种型号的核武器和发射装置的数量。他发现，到2028年，中国将拥有超过100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至少252个是核常两用发射器，而火箭军洲际导弹可以直击美国。伊普勒斯说，目前中国的核思维是一个黑匣子，我们可以看到输入这个黑匣子的安全驱动因素，也可以看到从这个黑匣子出来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已经部署的军事系统。但是由于中国军方不公开讨论他们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想法，因此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确切思维。报告作者伊普勒斯还发现，火箭军还在快速增加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液体燃料发射井的数量，未来3年运行中的东风五发射井将从18个增加到至少48个。伊普勒斯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可能正朝着基于预警发射的方向发展，其背后有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因素。他说，在军事方面，如果你担心美国的隐形资产会在美国大量核武器的支持下摧毁你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从而给你时间摧毁武器库，然后用导弹防御系统击落你后来发射的武器，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基本上是最糟糕的情况。而在政治层面上，他认为，如果中国采取最高领导人授权的基于预警发射的态势，那基本上是把军事事务的唯一权力放在了习近平的手中。薛小山的报道说，火箭军如今可以摧毁台湾的防御系统，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进行报复性的核打击等等。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揭秘中国火箭军惊人扩张。休息一下，与您分享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北京连日暴雨造成至少20人遇难、数万人受灾的情况，请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
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造成的洪灾影响持续，在北京和河北省合共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仍然失踪。北京气象局表示，这次降雨是北京地区140年来最大。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我们看到呢， 华北地区的强降雨呢已经明显的减弱哈，不过呢洪水仍然影响有很多的这个重灾区。那么外界呢最为关注的就是北京门头沟区高峰。
禹州，其实最近一两天呢，外界是把焦点呢放在一辆载有900多名工作人员和乘客的列车。这辆列车呢由于暴雨的关系呢被困北京门头沟的落坡岭。那么在8月1日，武警是徒步了12公里到了灾区，运送物资给车上的乘客。那么随后呢又护送其中300多名可以走动的乘客，在8月2日的凌晨连夜徒步几个小时，再乘坐接驳的列车来到北京的丰台站。那么其余的乘客呢其后也分批的脱困。那么在北京门头沟区，一条主要的公路有多处都出现水淹和塌方。禹州，
高峰，实际上呢近年来呢门头沟当局呢一直致力于推销这个地方的旅游城市的形象哈，而且呢对外是声称他们非常重视改善基础设施。那么这一次的这场暴雨呢，是不是让外界看到了门头沟不为人知的一面呢？
是的，禹州，连长的暴雨之后呢，门头沟到处都可以看到暴雨所造成的破坏譬如说有马路地陷呢，沥青的路面碎成十几块呀，等等。而在主要的街道，也就是大运南路呢，整条大运南路呢都水淹了，有不少车辆呢受困。北京居民翟延民的住处呢离开门头沟区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次的暴雨除了对门头沟造成严重的破坏，也摧毁了当地作为旅游区的形象。
三家店这个村就给淹了，而且淹得非常严重，那个所有的路所有的车都被淹了。排水的太小了，排水沟小雨啊可以排，大一点排洪沟就没有作用了，很多地方都塌陷了，就证明他们当初这个修路这个也是一种豆腐渣工程，而且刚刚修的就塌陷了。
翟延民又谴责门头沟的有关部门只看重所谓的形象工程，但是忽略了更重要的民生。
最起码你应该什么呀，有一个排洪的临时措施，哪儿的水下来的比较多，然后从哪儿能把水给排走。你最起码不能让水把老百姓的房子给淹了，把路给淹了，对吧？而这个门头沟呢，他一直在搞形象工程他不重视这些排洪防洪措施，他们只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些光。
好，高峰，那么其实呢北京连日暴雨呢，就连一直盛传600多年都没有被水淹过的故宫呢都出现了到膝盖的这个积水啊。对于这个罕见的现象，故宫方面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其实最近一两天呢，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有视频显示啊，故宫的慈宁宫地面有不少的积水，那么游客经过呢都要涉水而行。那么有网民就怀疑是不是当局是改造了古代的排水系统啊等等，再加上连日的暴雨，使得故宫600多年来首次出现水淹的情况。故宫却回应说，近日在暗渠里面呢是发现了不少的杂物啊，包括有塑料袋啊、水瓶啊、毛巾等等，那么估计是游客乱抛垃圾造成的堵塞。那么故宫说，那么目前呢慈宁宫已经清理好了恢复正常的排水能力，并且呼吁游客要文明参观，不要乱抛垃圾。禹州，
感谢禹州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京津冀连日暴雨造成至少20人遇难，数万人受灾。休息一下，禹州分享记者文浩的报道。皮尤出报告，全球压倒性认为中共干预别国，不信北京贡献和平，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习近平当政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一份新报告显示， 全球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以负面为主，并且每况愈下。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干预了他们的事务，而且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让他们受益。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好的，陆阳。文浩的报道指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上个星期四7月27号发布了报告，显示中位数为67%的全球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只有28%的人看法是积极的。在加拿大、美国、法国、瑞典、印度、巴西、阿根廷等13个国家，民众的负面看法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这次皮尤中心的调查范围包括全球24个国家，超过3万人，调查的时间为今年2月至5月期间。欧美和日韩等高收入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更为负面，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更为认可，但是持负面观点的民众比例也在上升。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印度是对中国最负面的国家，接近70%的民众表示不欢迎中国。全球受访民众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也几乎全部以负面为主。24个受访国家里，有21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表示对习近平没有多少信心，或者完全没有信心。只有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习近平才获得超过半数民众的正面评价。文浩的报道还说，皮尤中心这份报告的内容延续了过往类似研究的发现，也就是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喜爱程度自现任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不断下降。多数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从本世纪初的较积极逐渐转变为如今的较消极。报告作者之一皮尤中心研究副主任劳拉·希尔佛博士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结束严格的新冠限制措施似乎并没有怎么影响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至少在高收入国家是如此。中位数为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中位数为57%的人称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干预了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瑞典民众对于中国外交政策负面看法尤为严重，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政策完全没有使他们受益。印度在这方面的看法在过去1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3年只有不到30%的民众认为中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如今这个数字达到了近60%。只有在3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印度尼西亚，民众才总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正面看法。在尼日利亚，71%的民众相信中国的政策能给他们国家带来好处。作为对比，在皮尤中心6月发布的另一份调查里，全球绝大多数民众认为美国会干预他国事务，但只有1半的人认为美国不大考虑或者根本不大考虑他们的利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近来开始尝试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例如帮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并且为结束乌克兰的战争发布了12点倡议，但是全球中位数为71%的民众依然认为中国没有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作为对比，认为美国没有为全球和平做出贡献的民众比例不到30%。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文浩的报道。皮尤出报告，全球压倒性认为中共干预别国，不信北京贡献和平。休息一下，为您播出利亚波罗的海国家采访系列报道的第3部分，专访台湾驻立陶宛代表谈台立关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约最近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了峰会。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报道了这次峰会之后，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进行了实地采访。期间，利亚专访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黄君耀，谈到立陶宛为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敢于挑战北京的时候，他分析说，小国可以很有志气，小国也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跟价值。黄君耀认为， 台利关系之所以趋于紧密，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和价值。此前，立陶宛政府2021年允许台北设立名称含台湾的代表处，引发北京强烈抗议。
在您看来，就是立陶宛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的国家哈，可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敢于挑战北京的这个所谓他说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啊？你就是为什么就是立陶宛成为台湾这个打破北京这个外交打压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呢？
我想就好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拜登总统，特别在他的演讲当中哦，提到立陶宛的电视塔哦，这一个所反映出来其实是小国哦，它可以很有志气，那小国也可以坚守它自己的原则跟价值。那我想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跟就台湾跟立陶宛的关系哦，可以越来越的越紧密。那这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哦，而并不是我们先平常所看到的短期的经济的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哦，它的长程的它的长期的价值理念，我想比短期的经济的利益哦来得更重要。那这是一个让台立关系能够发展的基础。
由于立陶宛这个举动哈，那北京方面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报复性的措施哈，这个进行经济方面的打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在立陶宛这边，您听到的反应是什么？就说当地就立陶宛人怎么看待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想中国的打压哦，一开始确实对立陶宛的社会造成颇大的冲击，比如说他一开始对于立陶宛的货品全面的禁止进口。甚至在中国海关的系统里面把立陶宛这个国家除名，这一个做法其实是公然的违反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自治成员的义务。那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的规则，成员国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必须要遵守不歧视原则。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是公然的歧视了立陶宛的产品。那再者呢，中国它接下来对于所有包含立陶宛产品的这个欧盟的其他产品也给予打压，所以中国对于立陶宛的二度打压事实上是违反了欧盟它最基本的共同市场的原则。而这样的违反事实上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经济的长臂管辖，所以我想对于这种违反国际义务、违反国际法的胁迫性的作为，日后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比如说欧盟在今年的6月左右，它也完成了最后一个阶段订立反胁迫工具 anti-coercion instrument， 而我们也越来越常看到比如说 G7 的广岛峰会的宣言，也同时的特别的提到 G7 以及其他的国家要加强对于经济的胁迫的协调。同时即使是不是经济领域的北约他也特别的提到了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以中国的公然的违法行为对立陶宛的打压事实上也启发了全世界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它的捍卫、对它的保护的各种新的思维跟做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立陶宛专访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黄君耀。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8月1号到8月5号推出系列报道，记者利亚为您讲述他7月中旬到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采访经历，其中包括他采访有立陶宛坦克人之称的妇产科医生，接访拉脱维亚人谈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有利亚跟在拉脱维亚开餐馆的中国小伙的对话。敬请关注系列报道《利亚波罗的海之行见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